一样对待他们。好了，当时候为什么他们穿戒指的人进来，他们就知道呢？那你说，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，穿着华美的衣服，戒指看得到吗？戴金戒指看得到吗？那看不到的。但是为什么这里讲？这里就有一个文化的背景。以前他们戴戒指不像我们戴戒指，我们戴戒指是很吝啬的，戴一个而已，而且十只手指才戴一个。他们戴戒指是五个手指都戴的，那一个手指戴好几个，戴到相当满，所以他进来的时候闪闪发光。这是有钱的人闪闪发光。所以如果你有钱试试看，保证大家注意你，不过你小心两只手给人家斩掉。所以你看他一进来的时候，哇，闪闪发光，这个很有钱，所以请他坐，请他坐高位。他雅各说就不能够这样子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能够？几个原因不能够。第一，因为这不符合耶稣基督的教导。主耶稣从来没有讲说你要特别照顾什么，照顾有钱的人，没有。在神的眼光中，大家都是一样。第二，这是由恶念产生的，恶念产生的。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人一样，在神的面前一样得到救恩，在天堂是一样，进天堂的门是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能够有恶念产生了。今天这个很重要，不然的话我们会演变成一种情况，教会就成为什么？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，教会就变成只有有钱人要进来，穷人不要进来。教会不要标榜一些特色。很多年前，很多年前有一些教会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的教会，结果很多受知识的人去，那些没有读书，没什么读书的人就不要去了。那有一些教会标榜他们是有钱人的教会，所以进去里面的人都是有钱，那车停车场停的都是 Jaguar Mercedes， 那大脚车的阿伯就不敢进来了。不要，教会不要标榜这个特色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有钱的，有富有的，有贫穷的，有老的，有少的，有知识的，有没有知识的，有读书很高的，有读书很低的，没有关系，这才是一个教会。如果你教会变成知识分子的教会，那我说你完了，因为你已经被定型了。教会不能够被定型，这个是雅各的意思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够特别看重有钱人？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，你懂吗？不是单单有钱人才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住 HDB 的人也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。每一个人，你看这个人要看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而不是看他住什么屋子，驾什么汽车。另外呢，你为什么特别看重有钱人？可能是你自私的动机。那我们做牧师的要特别小心，做牧师的要特别小心。为什么？有时候我们以为对有钱人好一点，他会奉献多一点。特别教会要买物资，教会要建礼拜堂，哇，对这些穷人好，有钱人好一点。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侍奉主的经验告诉我，真正会奉献的人，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住在政府主屋里面的人，真正会奉献的人。有钱的人会奉献吗？会。我也见过很有钱很会奉献的人，一年奉献几十万的人也有，我也有见过。但是我们不要因为人奉献多，或者是因为他有钱，你就因为坦白讲，不是你感动他的，钱很难拿出来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裤带都很深的，不容易的，跟你讲，叫人拿钱出来，如果没有上帝感动他的话，很难拿出来的。所以你留给神去做嘛，上帝感动他嘛，对不对？有上帝感动他的时候，他把财产奉献出来都可能。所以我们看见，所以自私的动机，那这也是违背了圣经爱的定义。圣经里面爱的定义不是叫爱有钱人，而是爱每一个人。那么这也是很虚伪的。那更重要的，这是罪来的，一种罪。所以求主给我们看见，雅各就提到这些问题。所以雅各很注重。第三个主题，雅各谈到的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言谈，用智慧的言语，智慧的言语，这是他第三个主题。 那么雅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例子，这个例子就是什么？舌头。他说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一个，却能够点燃地狱的火把。表示什么？讲话很重要，讲话很重要。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讲话很重要，讲造就人的话，不要讲叫人跌倒的话。智慧的言语啊，你看第三章，第三章第二节，第二节，原来我们一起读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。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你看见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可以做完全人了，什么意思？一般上的人都在言语有过失，我们的舌头太长，舌头讲很多不必要讲的话，所以要勒住我们的舌头，勒住。他就举一个例子，他说马，那马这么大只，其实它只是这个受控制而已，就可以转左转右了。那个但控制它的很小而已。你看，你看轮船，船很大只，但是给它改变方向是那小小的舵。都是同样的，我们身体，我们这个人好坏，其实由这个小小的舌头，叫做三寸不烂之舌。啊，从这边开始。所以你就注意到，特别在教会，我们要很小心。啊，教会要很小心。教会如果很，教会如果弟兄姐妹，碰了什么事情，大家通知祷告，那是很好，这个 system 很好。但是如果这个 network 太过丰富的话，啊，变成整天讲闲话，讲来讲去东家长西家长就不好，不好。今天 internet 很方便 ，email 很方便，但是不要用 email 来讲废话，不要用 email 来论断人。不要用 email 来讲人家的坏话，不要讲造就人的好话。那我们就知道舌头很重要。一个教会有很多的时候，人多话多，那我们尽量求主保守我们，话要很小心。东西可以乱吃，我们常讲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可以怎样乱讲。真的，你东西乱吃就是害死自己，肚子痛，就是毒死，中毒死了，你死了。但是如果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可以害成一个教会。整个教会就因为你讲的话垮下来。我牧会有一个原则，我去到哪里，去到哪个教会侍奉，我都绑舌头的。你懂什么叫做绑舌头吗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，我一直强调话不要乱讲，所以把弟兄姐妹的舌头绑得很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人最喜欢放纵的就是口，对，一下子我们就喜欢哇东家长西家长。我们人就是有这种软弱，包括我们做牧师的也有软弱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舌头是最重要，所以不要给这个舌头乱讲。要讲话，你要讲话有根基。你说我看见的就可以讲吗？很多东西你没有看见你讲，你看见就可以讲吗？不一定，看见你会看错，对吗？你敢保证你没有看错？那好了，你就算是没有看错的，你应该讲吗？值得讲吗？如果不要讲的，不必要讲的，不要讲，啊，不要论断。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的。那这个不要讲，不是说你不能够提出建议的批评，不是，可以，但是要真正的从爱心去。好，再来呢，在另外一个主题上所提到的就是祷告，啊，讲到祷告有功效的祷告，啊，有功效的祷告是讲到义人的祷告是有功效。他说。义人老是表示鼓励基督徒祷告，还有雅各书也讲财富，哦，怎样应用我们的财富等等，所以这是几个主要的题目。雅各书是很生活化的，好，哦，很生活化的。那我们举一些的例子来看哈。首先要有行动的信心呢，就是我们看见就是他首先提到生命的遭遇试探是逼迫的时候要喜乐。我们看雅各书一章二节，一章二节，我们一起读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好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我们将来要得奖赏。一章四节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乏，就是要追求完美。一章五节，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， 应当求那后赐，以众人也不测这人的神，主就必赐福给他。啊，那么讲到财务方面，我们举一些例子。雅各书五章二节，这里说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就是讲到说你们不要依靠钱财，不要依靠财富。啊，那么在讲话方面要诚实。五章十二节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，不可只做天起誓，也不可只做地起誓，无论什么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试探的当中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讲话很小心的祷告，我们要很有生活里面有祷告。这就是雅各书的几个主题，很生活化，很好的一本教导信徒生活的书。好，有没有问题关于雅各书？今天我们还要讲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，对吗？啊，只是讲彼得前书，我们就讲一本彼得前书。雅各书很容易明白，现在我们讲彼得前书。彼得前书也是一样，写给苦难的基督徒，这是彼得写的，给写给受苦的基督徒，勉励他们。那他的几个主题，第一个主题就是救恩，他提到上帝的救恩，第一个主题是救恩。彼得在这里谈到基督徒的救恩。那基督徒的定义，你怎么给基督徒下定义？基础的定义最好的一节圣经就是在彼得前书，我们看第一章第二节。如果能够的话，把它背起来，这基督徒最好的解释。我们一起读第一章第二节，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什么是基督徒？基督徒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、宝血，全部在里面，短短的一节。所以这是最好对基督徒的定义。我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在整个救恩里面，他谈到主耶稣怎样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死。在整个的彼得前书，那特别最清楚的是来到后面的第二章二十三节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。那这里有一句话说，因他受的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灵恩派的弟兄姐妹把他们解释成什么？所以身体的医治没有，这里没有给我们身体医治的意思，没有，你怎么读都读不出身体的医治，他反而读出什么？灵魂的医治。因为下去说，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，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的监督了。所以错误的教义从错误的解经开始，而错误的解经就带来错误的教义，错误的作风，那整个教会就走向错误的道路里面。不要随便解释圣经，不要喜欢就说，你看因他受了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，身体得医治有没有？上下文说什么？没有。怎么读就读不出一个身体的医治，你硬要把它身体读的身体的意志可以吗？可以，那是你的意思，叫做思意解经。但是你读下去反正有灵魂的意思，归到你灵魂的牧人那里去。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恩，身体整个圣经的教导就是会过去的，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。那么在彼得前书除了讲救恩以外呢，彼得前书也讲到在苦难中我们靠着主。那彼得前书是在第二个题目就讲到逼迫，啊，讲到在逼迫中、困难中的基督徒怎样靠主来得胜，啊，靠主来得胜。所以你看见第一章 讲到盼望，怎么能够在苦难中呢一定有盼望？你懂吗？我们人活为什么会活下去？你为什么不会跑去自杀？因为你还有盼望。什么时候你没有盼望，你就想死了。所以你在苦难中，你怎么能够坚持下去？因为你有盼望。如果你没有盼望，你就想死。所以他说，我们在苦难中要有盼望，要有盼望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，活泼的盼望，为我们存留天上的基业。好，所以他写给逼迫的信徒，同时要他们知道，他们可以靠着主，靠着主有那个受苦的心智来面对这些困难。第三个主题，他讲教会就是神的家，教会是神的家。第四个主题，他讲家庭生活的重要性，家庭生活的重要性。那么第五个主题，他就讲到审判，将来我们要站在审判人的主的面前。这是五个主题。那我们看一看神的家，第二章第四节，主乃活士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的面前，也就像活使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。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只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，是上帝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，要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。好，他们就讲到说，我们是蒙拣选的，在教会里面成为教会的一份子。那么特别提到受苦是要为着主的缘故受苦，不要为着自己的缘故受苦。如果你乱乱讲话，以后给人家打，那是应该的，你自己自找苦吃。好，但是如果你讲话呢，是为着真理来讲而受苦，那是为主受苦。啊，先分清楚，不要什么苦都是为主受的，没有。以后你到天上去，上帝说没有啊，你自己自找苦吃啊，你没有为我受苦啊，为什么？你生活随便，乱乱来，讲话乱乱讲，给人家欺负，那应该的，那叫做活该，活受罪。但是真正为着基督而受苦，所以做传道人讲道的时候要很小心，不要以为我讲道去坐牢，我就为主受苦。你讲道太随便，乱乱讲，以后给人家抓去坐牢，那不是为主。前阵子在国大有一个教授讲了一句话，结果被怎样？他在讲那个进化论跟创造论的问题的时候，你们知道那个新闻吗？创造论跟进化论，结果他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呢，结果使他薪水被扣，而且还要道歉。那他是不是真的为主呢？他是为主，不是，他自己讲错话，他自己随便讲错话。所以我们就看见，如果你真正是为主讲，如果你真的为真理站立得住，受苦是很好的，这彼得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。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讲话，我们宁可为主受苦。那么在彼得前书里面也提到家庭的观念，你看见第三章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。这就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长久纯粹的温柔安静的心装饰，这在上帝面前是极宝贵的。那这里不是叫你不要买化妆品啊，这里不是叫你不要打扮，不是，这里的意思是说不要单单注重外表的啊，不要注重外表当然重要。那姐妹们，你结了婚了之后也不要整天不要梳头，不要洗脸，不要，太太丈夫回来也不太喜欢看到王脸婆的，坦白讲。我们知道你们在家里煮饭很辛苦，但是麻烦你化妆一下，化妆一下。你懂日本的女人，我讲一点日本文化给你听。日本的文化不是很好， 日本的文化不是很好，但是日本的女人，她们早上起来的时候一定要比丈夫先起来，为什么？洗脸、化妆、美美。那我问，曾经问过为什么？她说，因为我们迎接我们的丈夫的时候不能够睡脸，他睡觉这样子。但这个是当然，你说啊，这个是拿大男人主义。这个不是大男人，这是一种礼貌，一种礼貌。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有时候有一种忽略了，为结了婚了，什么都不用了，随随便便了，不是的。基本的礼貌或者这种装饰，但是更重要的是里面温柔的装饰。但是你不要整天读圣经读啊、哦，温柔的装饰好了，外面就随随便便，不是。外面也是很重要，蓬头散发总是不好看的。所以我常常劝教会的姐妹，那些在被结婚的。有些人来礼拜堂头还很乱的，我说：“哎，你要头发梳美一点吗？”其实有很多姐妹是很好看的，不过就是不要梳头，这样很难看这样子。我说这个是很吃亏的，对你很吃亏的。你稍微打扮一下，你比外面的你更多的女孩子很好看。你就是不打扮，就跟你丈夫整天看外面的女孩子。我们常常以为不用打扮，不是，这里也不是叫我们不要打扮，这是说不要只照顾打扮，外面的打扮。那家庭的生活是很重要的，当然这是婚姻的问题，今天不谈婚姻的问题，啊，这是讲到丈夫跟妻子。那么圣经来到最后也讲到审判，讲到将来的彼得，特别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，讲到耶稣基督有一天要显现，第五章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要显现荣耀的，欠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羊群，按照上帝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下次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那讲到我们侍奉主的人要甘心，要勉强自己，甘心勉强自己的来侍奉主，那不要贪财，那也叫我们把各样的苦难交在主的面前。那整个彼得前书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苦难中的盼望。基督徒在世上受苦吗？受苦，以前的受苦，现在今天的受苦吗？一样受苦。你如果真正要为着主活，是很受苦的。你会发现自己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，你做事情要比人忠心，你做基督徒要比别人，你做基督徒你在工作的时候要比别人更忠心，而你做很多的时候，人家看起来像你很笨的，你很傻的，但是这些都是受苦。但是你肯为主受苦，你在苦难中，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是有盼望的人，我们想东西跟他们想不通，你不一样，世界上的人的想法跟我们想法不一样，他们想就是高，我们怎么升级？哦，就是拼命做，然后想尽办法用人的方法要升级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是高举从神而来。我忠心侍奉主，我忠心做给人，好像做给主。时候到了，神把我提升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用手段，不耍手段，那我们就看见别人会看你好像笨，很笨蛋这样子，对吗？但是其实基督徒不笨，神给我们智慧，我们常走的路是超越。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，在基督徒的道路，如果按照神的圣经的话来走，是胜过什么？胜过世界上的人的道路。这就是彼得前书苦难中的盼望。啊，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要问的？关于这三本书，有没有？你们要问的？什么问题？关于这三本书的，你想问？那这三本书只有希伯来书会比较难一点，其他这两本雅各书也好，彼得前书也好，是比较容易明白的，所以我也没有不用特别花很多时间把，只是把一些重点提出来。那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现在讨论一下那个测验。我们像是上次你们拿到测验都很满意，我相信啊，都很满意，因为一般上都没有多大的问题，不是很难。 那么我们看一看那个问题，你们就知道我是怎样评分的。啊，第一题是四简述新月时代受哪些文化的影响？很多人写希腊跟罗马，只要你写希腊跟罗马，你漏掉希伯来文化，你就扣掉五分了。因为两希的文化是我有强调，两希的文化，希腊跟希伯来的文化，罗马是没有文化的。我讲过，罗马是建道路，但是罗马本身没有文化。希腊人占据了罗马人的脑，罗马人占据希腊人的地图，记得吗？所以是希腊跟希伯来的文化。你如果漏掉希伯来，你就漏掉五分，很重很重的五分啊，这是没有办法的。那第二题是什么叫做共观福音？共观福音，只要你写出这是一起看，或者说同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我都会给你们满分。这就是共观福音，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。第三，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何在？有的人写很多，结果一分都得不到，因为我找不到一个字，什么字？证明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这是最重要的目的。我只要看到那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我立刻给你十分，其他你写 rubbish 我没有扣分。所以如果你有扣分的话，你一定找不到那个神的儿子。所以这个题也是很容易的。第四呢，请将保罗书信按类别区分。如果你写一大堆，都是写那些什么啊，写一大堆那些，我都不用给你分。因为我要的就是你按照末世论、救恩论、基督论跟教会论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些其他的分类你们都很熟悉的，什么教牧书信、什么监牢书信啊，这些你们都很熟悉，我就是不要这些东西。不过如果你还有写教会论、末世论、基督论这些，又加上那些东西，我给你满分。但是如果你单单写末世论、救恩论、基督论、教会论这十二个字而没有写出哪一本书，你扣你五分，是很公平的。但是如果你有写其他的，写其的话，我给你五分，算你拿十分。有些人十分拿很容易，有些人十分就拿五分。第五题，加勒太书要维护哪一个基本的教义？要维护就是我们因为相信就可以称义，我们信耶稣就够了，不用再加上律法，因信称义。所以我是找因信称义，或者不是靠自己的行为等等。一般上这题我很少扣到人的分，多数的人都对啊。那么第六题，一个罪人怎么能够被神称为义呢？我就要看耶稣，相信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信耶稣为我们的罪流出宝血。那这题我也是没有什么扣到人的分，一般上我们都会的。简述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讨论的任何三个问题，还有三个解决的方法。我看三个问题，然后看三个方法。这个方法你只要提出来，对不对，多长都不重要，只要你提出三个方法、三个问题，你就解决的方式你就拿满分。如果你提三个问题没有答案，就扣五分，啊，所以也是很简单的。保罗一生受哪三个文化的背景影响？这一题很少人注意到，他是法利赛人的背景跟便雅悯，很多写希腊这些文化。但是如果你少掉法利赛人跟便雅悯，我会扣一点分，扣一点分。但是如果你有便雅悯跟法利赛人，我就给你满分。所以你会注意到。第九，约翰福音的七个是我是，七个我是，很多中文的都是漏掉那个我是复活。有些人把我是道路当作一个，我是真理当作两个，我是生命，那个是不是，那是一个而已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但是我也是扣很少分，我是如果你没有复活，我扣你三分而已，没有复活已经很惨了，不用扣太多分，我扣三分而已，两分三分。那七个神迹没有问题，七个神迹我们曾经讲过了，大致上没有问题。啊，这题大家也是拿了分。保罗擅自旅行布道呢，这个是比较复杂一点，所以我也是没有说真的扣的很多，除非你真的完全才写几个人呢，有时候我就觉得如果给你十分太过对不起我自己这样子，所以我就扣一点。但是大致上如果你就是没有跟他分出第一次什么人、第二次什么人、第三次什么人，我还是给你相当高的分数。好，那这些的答案全部在讲义里面可以找到，讲义里面都有答案。 那这次的考试主要的目的是复习，啊，我所以很简单的，我没有要求你很复杂的答案，我要求你很简单很简单的答案。好，那么下个礼拜又是测验了。那下个礼拜测验，我看很多人很担心这样子。那我再跟你们讲，不用担心。那不用担心的就是说，你就是来测验就对了。什么叫做来测验？如果你听，你对《静业概论》的基本上的一些东西你知道认识，你通常不会有问题。那我们的，你说你问我出什么问题，我还不知道，我还在想要出什么问题。但是这个问题可以当场作答，你想想当场作答来会很久。那所以下个礼拜呢，我们上课，我们先上课，上下个礼拜我们上这个彼得后书、犹大书跟约翰一二三书。那最后半一个钟头我们用来做测验，然后对答案。那所以测验大概是15分钟吧，所以15分钟是很简单的答案，很简单的。我不知道要出几题，可能出50题，可能出25题。那怎么决定呢？那可能要看那个烟雾的指数才来决定。如果烟雾指数低一点就出少一点，高一点就出多一点。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测验，你一定要来啊，来测验。好，有没有最后的问题要问？好，好，我那一段的圣经我再解释一下。很多的人那一段的圣经主要的就是要讲到第6章一开始，所以你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进到完全的地步，这是它的主题。它的主题就是讲什么？讲进步。这个是第6章的主题。所以在这个主题之下，他所讨论的重点就是进步，而不是得救的问题，跟得救的问题没有关系。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很清楚的，在解经上面的那个主题很重要。好，既然讲进步的时候，他就提到那个人如果离弃道理。有些人解释，刚才有个姐妹跟我讲，她说有一些人跟她解释，那个不是指基督徒，不是，那个是基督徒，肯定是基督徒。你是怎么知道是基督徒呢？我们回来看希伯来书第6章。你看第六章的第四节，你慢慢读哈，你慢慢听我读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第一蒙了光照，第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第三又与圣灵有份，第四尝过上帝善道的滋味，第五觉悟来世全能的人。这些人是谁？基督徒。如果不是基督徒，是基督徒。好，既然是基督徒，若是离弃道理，所以你不能够解释成非基督徒。你一解释成非基督徒，就是你在乞巧逃避解经的困难。你要回到上面讲什么？基督徒，既然是基督徒才会有难题，如果没有基督徒什么难题？对不对？好，如果不是基督徒怎么会离弃道理呢？这个离弃在本来的意思，不单单翻译成离弃，还可以翻译成滑倒。好了，如果在道理上滑倒呢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羞辱他。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，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他走的道路上面跌倒了之后，他不用重新再从这边开始，重新再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重新再一次的羞辱他，不用，不用了，明白？不用，就是说我们不用重新开始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什么？爬起来，再向前走。那中文圣经翻译的不很清楚，他说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不是只说这个人跌倒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羞辱他，乃是如果我们不用重新懊悔，不用再一次，不用好像再一次把他钉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的那个意思在里面。讲得更明白，就是不用重新再回到起头，因为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 戒律尽到完全的地步。在这个完全的过程里面，你跌倒了怎么办？你跌倒了是不是重新开始？不是，你跌倒了继续向前走，爬起来继续向前走，一直进到完全的地步。因为耶稣在历史上一次替我们死就成全了救恩，不用每一次你跌倒他又在钉十字架，不用你再跌倒他再钉十字架再羞辱他，不用，那一次就够了，明白吗？不用再重新懊悔。你如果再重新懊悔的话，就是把他明明的羞辱他，把他重钉十字架了。中文的意思是说，如果他我们要重新懊悔，就等于再一次把他重钉十字架，再次把他重新懊悔了。但是基督徒不用了，这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，跌倒了再爬起来再向前走，走到完全的地步。有没有问题？这个你要清楚，你要清楚。你不清楚的话，你这每次读到这一件，你真的是想不通为什么。明白吗？可以吗？好，那我们就上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结束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讨论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来到世界上成全我们的救恩，使我们信靠你能够得救，把每一个人交在主的手中，继续恩待我们在真理上面的追求。祷告感谢，奉主圣名而求，阿们，谢谢。